过去最开始相声原生态就是这样，在地上天桥地上一个人站着说，捧着那个人就站在人群里边，他就扮演一个观众、
哦、
他从人群里边走进来，这儿哈哈说说，哎怎么着怎么着，那人群里出来一个，哎我觉得你这说的不对，他就他这开始说，最开始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跟脱口秀很有感觉，就是说有一天你们可能也会认为我要不要叫上一个人来跟我一块儿说。你们别乐，
是
会有那一天的，
有可能
的，对，
不排除我们这个在遥远的某一天可能
就是你们是不想把一份钱分成两份那么分，
除了有一些双胞胎的演员他没有办法的。
越是以语言形式表达这个东西，一开始你们现在比如也写段子写梗，我们那时候也是，哎呀得琢磨段子一梗，
一个文字的东西是吧，
对，一定阶段时候你发现其实它都是由内而外产出的一些东西，到最后是人的问题，
做这一行最后就是呈现自己给观众嘛。
对，
然后我们就只能先把自己交出去，然后观众喜欢与不喜欢是最后是一个很残酷的选择，对演员来说很残酷啊，对你们来说非常轻描淡写，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一个职业，我的理解。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GQ Talk。现在我们不定期更新了，如果内容合适，我们就做成音频节目。上周 GQ Focus 在上海做了一场活动，邀请了相声演员贺翔和脱口秀演员庞博，聊了聊相声和脱口秀的关系。他们二人强调啊，这不是两个行业的对谈，而是他们两位从业者从各自角度出发，聊一点他们关心和感兴趣的话题。那天下午现场的气氛很好，喜剧演员好像从来就不会让包袱掉在地上，而是让他在空中一直跳跃，不断换人接手，于是观众就笑声不断。我们聊了聊两种喜剧形式的关系，喜剧表演的性别议题，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好，现在我们进入现场。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六下午来到效果工厂。然后本期 GQ Focus 我们请到了相声演员阎鹤祥和脱口秀演员庞博来一起做一个对谈。我是 GQ 的静锦，我们不是 DQ， 我们不卖冰淇淋，而且我们公司的头像也不是一只企鹅，我们是一家媒体。然后现在我们请出两位嘉宾吧，然后阎老师和庞老师。聊相声与脱口秀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就效果工厂嘛，杨老师等于说是客场作战、
对对对对，
咱们今天要作战吗？
我们上海马上要开剧场了，要开剧场、
挺好挺好挺好、
因为那个上海是全国最好演的城市，因为观众的素质高，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
但杨老师看起来真是非常自信，就可能因为是可能因为是个男的吧。就前段时间就杨老
师，您知道他在说什么对不对？
我明白我明白。
前段时间杨老师在那个德云社的演出超时了嘛，就希望今天就是就是也超时，但咱们不要超过四点钟，因为四点钟这边还有其他的活动。
好好，
嗯，然后咱们就聊聊，就昨天这个地方也有举行了一个脱口秀演出，然后我跟杨老师都看了，就想问一下，
原来你也来了，我只知道他来了，
我来了，
我知道他来了，
哎，不太对劲的，这是谁的剧场到底是？
想聊聊感受吧，昨天看的感受。
就是好啊，好啊，
别犹豫好不好？
就是因为我在北京也听了线下脱口秀，然后这个上海我也听了，然后明显风格是有区别的。我永远有双城记啊，就是对于艺术来讲，无论在京剧、戏曲，永远是北京跟上海这两个城市的双城记。就任何一个艺术在中国，永远是上海跟北京，包括戏曲的海派跟京派，他们是明显有海派这种风格的。然后脱口秀也会将来会形成京派的风格，你们有一天一定会掐架的。只不过还没到那一天，
我们
这都
开始了，我们
这都是在历史上重演过无数次的啊，
是的，
就互相看不上这。
我们其实所有演员都是北方人
啊，对
对
对，
但是我也能发现这一点，就是在上海或者是在深圳、广州演的朋友们，演着演着各个地方的俱乐部 就会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风格会不一样。
我感觉是最后就是观众来影响演员的一个表演状态，
而也是因为演员沉浸在这个城市里边，
嗯，
他关注的点，尤其像脱口秀，他你更关注的是这个城市生活的状态。
嗯，
上海跟城市，跟北京城市，上海就很，这真的，我说这话我负责啊，上海就是。就是城市整体
比较潮，比较潮，
就是比较潮嘛啊，跟跟上海比，北京是有点那什么，所以我觉得就它会形成不同的这种风格，
嗯，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非常好的事儿，嗯，对对对，
是的。
那什么，我插一句啊，
嗯，
就是说这个论坛呢，
嗯，
开了以后呢，我觉得可能网上受关注也比较大，然后我觉得就是先把这个论坛我们就是定所谓基调吧，
嗯，
今天的论坛啊。我和庞博在这做呢，我们不是代表两个行业
啊，
我也代表不了相声界，我相信庞博你也不能说自个儿能代表脱口秀，
啊，我也不能，我也不能啊，我也不能，我也不能，我也不能，
我们也不代表，
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尘埃，我就是垃圾啊，
就是说，我们也不代表两个单位，这也不涉及说德云社跟效果如何如何，我们就代表两个从业人员，就是相声演员阎鹤祥跟脱口秀演员庞博。我们作为两个从业人员，
网友，
对对对，
网友
聊一聊对这个看法，对对对对对，嗯，啊，因为我怕一会儿网上又这那什么的，因为有人会，我来之前就有人说我啊，你阎鹤祥，你这种，你他有什么资格代表相声界来讨论这个？
杨老师特别委屈，他说我没代表啊，是，
对啊，就他就这么想。
然后
不是你们不是谐音梗，
我们举行一个这个摘表仪式啊。
就是我说这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啊，这不
好，
就大家我们就事论事，我们不要对话语权跟权力有那么大崇拜啊。对，
想聊天，然后
对，
想跟观众一起聊，拿了一个机会。
啊，好，
那还是问庞博吧，
哎，
就脱口秀大会之后主要都做什么？
做什么？首先就是。赚了一些钱嘛，然后我们现在发广告有多么频繁你们也看见了是吧，然后就是来做演出呗，嗯，做演出，我们本来年底，因为上半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因为各种原因，各种剧场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做大的演出，本来想年底还是想多去一些城市，包括在上海也找一些大的剧场多做一些，因为正好12月份也有那个学名叫什么上海国际喜剧节之类的，就是马上也要开始了，然后也会配合做一些演出，嗯，
因为之前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就是知道您对杨老师特别感兴趣，
嗯嗯，
然后
什么变人
就问，其实你就是提了好多问题嘛，就我也就是带你问严老师一两个，
好，
就是，
好吧，是是，反正手卡都在你手里。
就是您之前是跟郭麒麟搭档嘛，这是半年，
啊，现在也是。这你好，
这个
闲着把我饭，
你这过的
饭碗就砸了，啊。我就这么点人设，我就吃点人设活着的，我跟你说。
寡妇门前是非多。
不给踹寡妇门刨绝户坟。
后边这是什么故事？
但是就是郭老师也半年没跟您搭档了。
啊，你说那个
郭麒麟
哪止半年。对对对啊，你说
这半年您都在做什么呀？
半年我们也就是也是有一些别的活动嘛，就是影视剧综艺啊，然后包括我还说评书啊，说单口啊，
嗯，
啊，对。嗯，对对对。
刘汉哲
啊。
刘汉臣到底什么时候死是吧？
薛定谔的刘汉臣。
那，
嗯，
德云社那个综艺您好像参加的也比较少。
我参加的就是对，因为我那是因为录一个别的综艺，然后，
嗯，
对对对对啊，因为我录一个别的综艺，然后那个就把那个时间就冲了。
哦，是档期的问题。嗯，
对对对。对是是。
庞博为什么会对严老师这么好奇呢？这么感兴趣呢？
嗯，就我当棋牌的马。
就是我这人听相声还比较奇特，我特别喜欢看捧哏演员的那个状态
啊，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些，也就是
嗯，
就是于谦老师，
啊，
是
我明白，我明白，
石富宽石老师，然后就是
OK，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那个状态，
我知道，
嗯，
我知道，
因为我觉得他们在。
没事没事，因为我是有感而发，你说你
的。嗯，没事没事没事，可能是旁边太久没人说话了。那个，咱们太不是人了，今天干这事儿了。
没事没事没事。
因为我讲脱口秀，那个我们在台下也聊，就是我觉得我讲脱口秀，我是以我本人的身份来跟大家聊我本人的事情。然后那相声演员在台上更多的，比如逗哏，他会担任这种讲故事的角色，他需要构建那整个的故事、人物背景什么。但是捧哏演员有时候会站在观众那边嘛。我作为一个观众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哎，这捧哏好像不说全部，比如一半的时间其实是站在我这边做一些吐槽或者打断或者瞬间，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状态啊。
对，就他说这非常对。其实首先我纠正一点啊，大家包括你说这个，大家都认为现在很愿意看捧哏，说捧哏决定了这个相声的成败的高低啊，要一好捧哏，这个完全不对。记住啊，相声完全是逗哏要占到 99.99%， 捧哏占到 0.01%。啊，这是行业共知，只不过现在大家觉得捧哏老发挥是有很多不合格的捧哏在位置上。
哎呦，
捧哏不应该在位置上有过多的这种展示发挥的这种东西。好捧哏是整场下来以后它的作用非常的重大，但是你没有感受它的存在。这也是于老师他为什么很多好的地方，就于老师真正那些被专业人士认为好的地方，恰恰是那些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因为他是个协作者。我们主要是看逗哏，相声最开始起源没有捧哏，只有一个逗哏在台上说笑话，跟脱口秀一样。后来觉得要拽一个人帮助他，实际上就是说像你说的那种东西，他完成了一个，有的时候他就是观众，他就是观众这个
追问一句，
对，就跟说你们要冒犯，他一开始也冒犯观众，后来他感觉哎呀，冒犯观众这个东西不好排练，不好重现，那我排练一个冒犯的过程好不好？
嗯，
哎，我们叫上一个排练一个冒犯的过程，
哎，观众叫上来，
对对对对对，哎，过去最开始相声原生态就是这样，在地上天桥地上一个人站着说，捧哏那个人就站在人群里边，他就扮演一个观众，
哦，
他从人群里边走进来，这儿啊说说，哎，怎么着怎么着，那人群里出来一个，哎，我觉得你这说的不对，他就他这开始说，最开始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跟脱口秀很有感觉，就是说有一天。你们可能也会认为我要不要叫上一个人来跟我一块儿说，你们别乐，会有那一天的，
有可能
对，
不排除我们这个在遥远的某一天可能
就是你们是不想把一份钱分成两份那么分，
除了有一些双胞胎的演员他没有办法的，
但是这个最早还真是跟分钱有关系，你别小看，
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个财物。
对，过去那要带一个捧哏吃饭，那你因为要给他分一份钱，那就是这样。
因为我看一些故事，像一些很厉害的相声演员，他作为一个逗哏演员，他是可以养活，比如说两个甚至三个捧哏演员，他会换他的搭档，
他会换。那时候侯宝林先生啊，马三立先生，他们到不同地方都会可能会带不同的捧哏演员去，对他终生也会来回的换。好的逗哏演员。捧哏演员有没有对他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如果说一个逗哏演员指着这捧哏的，这捧哏一好这节目就好，捧哏一完这节目就完，这个逗哏演员根本就不合格，所以就是捧哏演员在台上极力想表现这个是不好的，你要有那能耐你就逗哏去，你干嘛还捧哏啊，对吧？对，
那您最开始为什么做了捧哏这个
我这个就是
另一个故事，
你听我那广播里我说了，就
我知道
很哎，这没办法，这没办法。后来就是领导授意嘛，对不对？江山不稳，辅弼幼主。
我们刚才聊了那个杨老师看脱口秀的，我不知道庞博有没有看过线下的相声演出。
我还真没有，我是真抢不着票。德云社是这样，我最开始是从这个，我那会儿还上中学，我是从网上看嘛，我那会儿还不知道说是有小剧场的这个演出，然后后来我知道之后就已经抢不着票了，然后就，但是我看过一些，首先我在学校里看过那种学生社团的演出，然后我也看过一些，就不是德云社吧，其他的群体团体社团，对对对，做的这种相声的演出，
有什么感受吗？
因为我在网上看的都是郭老师跟于老师
啊，就是
你再到剧场里去看 王老师跟张老师就他就有点不太是那么回事儿，有点我最开始我去到第一次去到剧场里边，因为我是一个幻灭的感觉，我就不说人家是谁了，我这干啥呢，收我钱，就是因为你建立了那个印象，而且我看的很多是郭老师比如说04年05年06年特别卖力气的时候那种在台上翻跟头的那个，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翻跟头的那些演出，
从网络一开始，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到现场去看就有点哎呀，我那会儿看完之后真是觉得怎么好像谁都能干的那种感觉，有一点
所以进了脱口秀
也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是那个是因为看了一些脱口秀的演出，觉得脱口秀确实是谁都能干。
其实看两位的经历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就二位都是名校毕业嘛，然后
不是，人家是，
我是行吧，我是啊，这是
你们是985是吧？
但是您是211呀，
现在是不是211不985不如211了？现在我不懂这个，反正当年我考上海交大，我是考不上啊，实话实说啊，我是考不上上海交大的。是上海交大的吗？
是
全国统招，
不然咱们为什么突然提到了这个学校呢？
全国统招一本，你是吧？
对，
我是那时候上，就是他人家学校还是好的，这都是中国这个理工类院校的代表。我们俩特别奇特啊，我们俩昨儿一聊，我才知道我们俩是一个专业的。
我们都是学通信
啊，我们都是学通信工程的。
对，
就是说，
我不知道
爸
的点子是什么，但是。
就是祖国的通信工程给中国的语言艺术奉献了多少啊？这不知道是这个行业的荣誉还是这个行业的耻辱啊？
交流嘛 ，communication 就是
啊，
真的通信就是
communication 啊，
就是通信就是 telecommunication 嘛。我们对，
所以这也说明喜剧行业什么人都能干啊。
不，
只有通信能干，好吧？
你看
电子都有一点点危险，我跟你说，那是。
其实我们都算学微电子出身啊，其实也都是，其实还是一样。你后来你硕士方向是研究卫星的，
对，卫星通信。
我那时候选修也是卫星通信，因为我们那是光纤卫星，我们会选。对，但是他你
杨老师比我那个是我相当于学长几届，
没有，就人家就是已经学就非常多，也比我小，你比我小八岁是吧？
对，我比你小八岁，
看着不太像，他实在是。就人力学多，但我就这个问题我说两句啊，你看我们俩都是有，
今天是肯定要超时了，是吧？来吧，这是，
就是我们俩有工科背景这件事儿，就是我一直是观点是为什么我虽然不了解，但我觉得你们脱口秀行业搞创作的是不是有工科背景的会多一点？
挺多的，
你看，
挺多的，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工科背景这件事儿对于搞喜剧创作尤其是文本创作它是有很大好处的，为什么呢？第一，要有缜密的逻辑思维习惯跟逻辑思维能力，并且要有认真学习的习惯，积攒的素材。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就是所有演员行业，不光是我们这个行业，演员行业或缺少的是什么？是缺少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不止普遍于我们今年社会所有问题，做演员做我们创作这个行业更需要科学的精神。什么叫科学精神？要随时的质疑经典，怀疑经典，随时的实践证伪，这些在创作当中都是有这种感觉的，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是同意。
很多创作没有，是他缺少这些科学的精神。包括你看，现在这个新媒体时代，相声、脱口秀，我们这些东西能重新回到大众视野，能有这么多观众，就像我那广播里说的，他不是说演员强大，是科学技术强大了。你今天在家里你刷碗的时候，原先你就拿手刷碗，现在有刷碗机，有刷碗机，刷碗机放在刷碗机你就洗，你刷碗机这个时间，你可以拿手机看一段视频。看一个他的脱口秀，看一个我的相声，那依托于强大的 5G 的通信技术，如果人类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认识我们，你也看不了这些。
是，
这些科学技术就是反映了、影响了这些人文精神和人们对艺术的鉴赏，把人类从劳动当中解放出来，影响了你对艺术的鉴赏。这他妈是爱因斯坦说的。
这你刚才说半天你。把锅丢给爱因斯坦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所以就是说我的观点是，就是说我的原则是，其实都是应该做一些工科训练的。那天我看报道说
逻辑训练，
对，逻辑学的中国人缺乏逻辑学的训练，这网民都这么评论，就是因为中国人缺乏逻辑学。这个
您前五分钟表现的挺谨慎的，现在开始攻击中国网民了。
这确实就是，所以我认为就是有工科背景，有这个背景的是有好处的。任何做艺术工作都应该有一些工科跟逻辑学的背景。对，他之所以能有这方面的成绩，我有一点点这方面的成绩，很受益于 很受益于这些训练跟这些科学的精神。
都不知道怎么接我。严老师夸人太脏了，真是。
是。
嗯。对，那就二位还记得，因为你们之前都是有全职的工作嘛。
是。
就
二位。对。
二位还记得就是放弃了人类通讯工程的那一刻吗？那个时刻是什么样的？
我这人还挺保守的，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同时就是打两份工的这么一个。
是。
对，就是咱啊，对，
咱就聊赚钱的事儿吧，不用那么说的，肯定跟赚钱有关系。
对，就是到最后就是发现那边赚的没有这边多了，就是干自己本来的本职工作已经影响自己赚钱了，突然发现哎，工作影响我赚钱好像不太对，然后就开始就转到这边来全职的做一个喜剧演员，一个编剧。我跟你不太一样的是，那会儿我们还没有这个脱口秀这个行业。就是虽然已经比如说大家已经有吐槽大会有脱口秀大会，大家已经看过那个电视节目了，但是我作为一个脱口秀的演员，一个从业者，我在这里边到底干什么？我们那会儿没有这个稳定的剧场，我不可能每一年就做一个大节目，然后就是又很像押宝，然后又很像自己也不像在做喜剧表演，反而在像做电视行业。我想做的是喜剧表演，我也不是想做一个电视行业的工作人员。所以我的很多的犹豫是在这个上面，然后我来了这边之后也是，除了大家知道做演员之外，我也做编剧嘛，然后我们也做其实节目里面一些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工作嘛，我们也都多少也做过一些，就是这样子。嗯，我当时的主要的犹豫一个肯定是经济方面的，另一个是我们这个行业在还没有的时候我在这里边能做些什么事情，以及这个行业到底将来会不会有，你别我来了两天行业走了，真是。嗯，
我是这样，我觉得首先来说呢，我们俩都是学这个通信这个工科出身，不代表我们俩真正很适合这个工作，就是工科啊，
确实是，
就是这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学校，我们在小时候没有就业指导这个东西，我们这些所谓的文体培养在学校也没有指导。如果我们俩当年在学校有这种很好的脱口秀的这种演员进高校，给我们有这些教育，有这种很像是这种指导，那没准我们在高校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这行业了。嗯，我们学数理化是因为那时候家长觉得数理化好找工作，就是因为这个。
对，
所以就说我们走向社会以后，我们重新才开始面临我们要择业，就是我们这个人适合做一个什么工作，咱们是慢慢寻找到这个状态的。嗯，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
其实对我，所以我跟老师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脱口秀跟相声都应该回学校，把一些精力交给这些个在他们择业时候的孩子，让他们在那个年龄段就有这么个意识，我适合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对。而且我说你成不成，就这个工作就逗人开心这个事儿魔力太大了，同志们，你们没站在这个位置你们不知道。就是说通过你的说话让这一屋人永远这么开心，这个对人有无尽的。
因为我们最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大家最开始都是不赚钱的。
对。
他为什么还会有人孜孜不倦，就是乐此不疲的说我一定要，包括我们最开始说我一定要什么下了班我骑个自行车赶个地铁一定要来到这个台上准时开始演出，就是因为能逗人开心。
对，给带人带来快乐。
那个过程中最开心的基本上是演员自己，虽然你们也很开心，但是我就相信我比你们更开心，因为我们有一种自我满足，证明了自己的这种感觉。
没错，就是哗众取宠。对，
嗯，
是，这也对，但是有时候就是要真是我们的尊敬这行业。我老说就是说一个人你何德何能站在这一个位置让一屋的人聚精会神的这两个小时看着你，让看你乐呀，看你开心呐，这个真是一个就是有很大福报这么一个工作，真的是这样。对。
本身看人开心就开心，就是。
对，而且你还能通过这个能改善你的一些生活跟物质条件，那不是更好吗？对吧？嗯，
而且改善的比想象中的还要
啊，这个说就是脏钱，
已经骑摩托车去尼泊尔了。
刚才就是庞博提到说，其实在你犹豫的时候，还是因为这个行业还不够成熟嘛。
是，
但是其实今年这个效果是有第三季的脱口秀大会，然后德云社也有自己的团综，
嗯，
就感觉这个二位的行业是蓬勃发展。
啊，不对，你太错了。
您说，
一个行业永远是异军突起的话，绝不算行业的蓬勃发展。
是，
你知道吗？就跟你饭馆开饭馆的，上海，我昨天从淮海中路出去，那会儿一饭馆。这一个大街上如果就这一个饭馆开业，这饭馆绝火不了。你们吃饭都去哪儿啊？ 是不是一定去鬼街呀、啊？得去那种到处都是饭馆的。
这是上海，这是上海。
北京也是，嗯，北京也是，就是说
鬼街，鬼街是那个北京的一个小吃，
对对对，
饮食一条街啊、嗯。
就是就比如我们这两行业，如果这一行业只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工作，一个所谓的单位是领军人物的话，
嗯、
可能会感觉上很蓬勃发展，但它并不一定代表这个行业蓬勃发展。就我老说那句话。我们从零六年现在不是相声火了，是我师父郭德纲火了，先生郭德纲先生火了，这个到今天也如是，相声没有火，还是他一个人火了，
是
对行业是件很悲哀的事儿。我不知道你们行业是不是这样。
这、啊、我们行业啊，我的感觉确实是没有那种繁荣的感觉，因为我平心而论，你比如说我参加了三季脱口秀大会了。我这个名次就是你们也知道是吧，我伴随脱口秀大会的成长，就是他见证我的这个衰落是吧，但是我虽然自己名次在下降，但是我就能感觉到是由于这个节目的繁荣，我自己并没有掉队嘛，会感觉到其实他是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突如其来的一阵儿就受到喜爱，因为我们原来做的这个工作，我是站在这儿然后就逗笑前面的人，你们为什么笑我是知道的，我们假设一场演出，我站在这儿，我讲的东西，你们全笑在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我作为一个演员，我肯定是非常害怕的。就是为什么呀？这是我写的不是这样的，我写的是铺垫铺垫铺垫笑，铺垫铺垫铺垫笑，然后你们在那嘎嘎嘎在中间在那。我们现在多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哎，为什么所有的观众这么的喜爱我们？你们又没有恶意，你们喜欢一个人又不是又没有恶意的喜欢，然后
也不一定，你不了解他们。
行、哎，我还是年轻，真是哎，对，包括各种商业上的这种成功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其实
虽然认为观众没有恶意、嗯，
咱们这不是当着观众吗？这是，确实还是会有一些慌吧。我是觉得行业在变好，我是很开心的。但是这种向好的这个趋势，一旦它特别快，或者是一旦它不是说是就是比原来一下好了特别多，就会觉得。会想为什么，可能也是因为我是理工科出身，我所有事儿我都想知道为什么，我所有事儿都想知道原理或者是方法，但是这种事儿很多时候确实没有方法。我问很多所谓这种影视界娱乐界的前辈，一句话你们都听过，什么小红靠捧大红靠命，到底什么是命啊，我学了这么多年理工科的训练，我不相信有命啊，理论上真是。
这是一个我跟你讨论的，因为我们都是工科出身。工科就是人类在探索科学历史上，它是求真的，它是探索真理的过程。一加一是不等于二，你就要证明它等于二。
嗯，
它不存在竞争，除非它比你先证明。
对。
但是人文领域这种科学是存在竞争的。
嗯。
我们作为就是出来卖艺的人，首先来说本质上我们是恐惧竞争的。对不对？他开一剧场，就这一观众，我这有一剧场，买了他的票就不能买我的票。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动力还是竞争。就实际上，这一个行业都在竞争，到最后你发现，哎呀，我很苦，我很累，这十年，但发现这十年你绝对成长了。这十年没人跟你竞争，你就完了。有敌人是好事，真是好事，对，
是
的方式，对，不用怕那个。所以你说，我们如果脱口秀跟相声将来有这种竞争的关系，那是好事。你线下已经在抢观众了。一定会有一天会抢观众的，这
会这样的，
没人，只不过没人承认这个事儿。
因为周五的晚上就是只有那
对、啊、
那一个黄金时段嘛、
啊，
是不是？
但实际上，你看，我们一想都是没在抢观众，但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把更多那些坐在家里的人把他叫到剧场里边。
咱们坑电影院的，对不对？
对，
咱们联起手来坑电影院，然后电影什么时候都可以看，演出错过就没有了，是不是？
因为市场是很大的嘛，其实扩大观众的基本盘也非常重要，
是最重要的。其实
刚才我就让刚才的说法，就二位的单位发展的都很好啊，那怎么看综艺在二位单位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单位就是做综艺的呀，我
单位是这个定义的，
我们最开始这个公司最开始的，包括最开始的一些，包括他们的经历，就是从电视台出来的，这样的，就是你有些朋友看过80后吗？80后的叶导，那就是现在的叶总，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所以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然后他这个公司的基因或者是这个公司的起源这样子。当然后来我们做剧场、做演出、做其他的很多事情，所以综艺节目我觉得就是帮助很大，对我们，他会把我，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我始终在想，没有想特别明白的，就是为什么。
然间就会有这么大的平台，就是突然间会有这么多的观众，至少是我有机会让别人看到我，而不是因为像严老师他们需要在小的剧场可能要打磨很久，可能是先给几十个观众演，然后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扩大自己的舞台。我们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是反过来，或者叫反规律的，我们是先把自己丢给了海量的甚至是我们无法预计的巨量的那些观众，然后再真的有点像大浪淘沙一样，然后有些人会留下来，有些人就没有留下来，这样是对我来说是我是很幸运，但是我回过头去看那个过程是其实是很残酷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有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就是这就是中国速度吧，就是当一个整个的这个市场里观众的数量就是那么多，他就是有这么多需求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通过电视节目也好视频节目也好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尽快的让大家先来了解这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问题吧，就是其实它不光是综艺问题，它是一个大众传媒手段的问题。就相声有几次起伏都依托于传播手段的改变。侯宝林先生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侯宝林先生是中央广播说唱团
电台，
他能有那么多录音录像是因为他比别的团体可能会留下更多的音像和影像资料。那是因为解放以后我们有了这种广播收听这种传媒手段的改变。粉丝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相声有第二次突起，是因为电视走进了家庭。我们从电视看晚会，那就三个台，你看不了别的，出来就那几个人天天你看的，传播手段的改变。06年我们先生，包括你是从网络开始听的，
是
我们先生开始火了以后，是互联网06年07年刚刚开始传播速度开始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P2P, 我们用电骡，我们用 BT 下那些该下的东西，对吧？我们来，
你这会儿就别看我一眼，好不好？但是，
因为这都是我们咱们工科全都明白这些东西的，就是说有了那方面传媒，我们从网上大多少人听，我们都是从网上开始听这些东西的。那么今天有了综艺，为什么哈姆那句话依托于传播手段的再一次改变，
包括短视频啊，
对
这些东西。
当时你想过拿一个手机直接缓冲一个 4K 的蓝光的一个东西就在手机看，你不可能啊。他现在脸上有个痦子你都看得清楚，那为什么呢？那就是你随时可以看的，
是
全来依托于咱们工科通信技术对人文领域的影响，都来源于这个。嗯，
我的成功主要靠我的前同事们。
这二位是从里到外改变了这个喜剧行业啊，就是
得出了这个结论最后。
就是您刚才提到说，其实传媒技术的，
传媒技术的
，就是它其实也带来了海量的观众群，
对，
包括粉丝，
没错。
就我知道脱口秀的观众是受众年龄是非常年轻的，然后
看跟谁比，
然后德语女孩也是非常年轻的，我想
还是德语女孩年轻吧，应该
我们也有德语男孩，也有德语男孩，
我嘛。
想知道就二位怎么看粉丝在各位行业、各自行业或者单位发展中的作用？
你先说，
这种话题就我先说了
啊！
你这个敏感性是周期性的是吧？
我先说，没事，因为我们单位粉丝们，你可能更那什么一点。首先来说，第一点，我们学艺的时候，师傅先教一点：作为演员在台上，你没有资格要求观众，因为人家是买票进来看你的，他只要买票了，观众就全对。这是我们老的这种，
真不太一样。
就我们老的经验，我们师傅教我们就是，观众没有错，演员没有对。只要你跟观众有冲突，肯定是你错，因为人家花钱了。根上来说，我们是服务行业，
是
我们是服务。现在没有人会认为演员是服务行业，演员是爸爸，现在演员是爹，那不对，演员是服务行业。
还有老公，
你是给大姐。所以就是说，演员在，你听我说，我一想我就激动，就是演员在台上的气质。
这给您拍下来说您讲脱口秀了，
不是？就是演员在台上，你是不是这种以服务行业的气质来给大家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再说，就是说粉丝这个问题，所谓今天一切造成粉丝的，我们所谓一些好与不好的东西，就是因为还是依托于我们有了高度的传媒手段和传媒技术。过去的话，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微博上这些个所谓的地方能发言，能让你看见。那可能一个偏远地区、偏远山区，他想骂你、想夸你，你听不见。那今天有这些手段，他随便网上，他随便发一个东西，你去看，你搜你就能看见。
是，
然后大家呜呜就都来说，那可能微博就变成了一个自由马路，一个大的一个集市，一个广场，那选择你看不看的，然后你受得就受多大影响，那有好有坏嘛。然后如果这个东西哇越来越乱的话，它对你反向一定会有影响。大部分可能是演员现在受这种反向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就太关注这个自由市场上都卖什么了，大家怎么看我了，然后谁也不关注究竟我这卖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现在所说的粉丝的这个问题。然后你要再说再延展一点，就是大家不愿意触及所谓饭圈的这个问题，对吧？饭圈这个东西呢，可能我个人我有这种论坛，就是秀个人局限性嘛，我承认啊，
嗯，
就是秀个人局限性。那我可能认为这个东西，那可能就是受外来的文化影响比较大。我们受所谓韩国啊这种它所谓外来影响文化大。
嗯，
我想追问严老师一句啊，我之前在网上看您的视频，您开场之前就粉丝都会送好多好多礼物
啊，对，
您都怎么处理那些礼物呀？
对，家里买了很多的房子，把他们都放得好好的，
对对对对，
按照日期，按照这个剧场的都每个架子，定期的这个除尘啊、
对对对
清理啊，这种
也是也就是咱留着嘛，人家有
能用的就用了。
对，给你写的一些个什么东西，你珍藏起来，包书啊，然后什么咸鱼不是那个，嗯、就是完了以后你再啊，你留好了，你知道吗？
那汤博怎么？
就是我很同意严老师说的一个话，就是我们就是服务行业，我们就是服务于观众的。
对。
但是我不太同意的是，就是服务员永远是错的嘛。其实我们现在也会
啊，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刚才我说是老观念嘛，
是我们现在很多也讨论，就是前比如说去年或者前一阵讨论到底对，比如说对待这个快递小哥、外卖小哥，那对待服务员是什么态度？我觉得那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我知行合一嘛，就是比如说我对待。服务员或者是对待其他我当我是甲方的时候，我怎么对待服务人员的时候，我也希望我的观众，我做乙方了嘛，那我的观众怎么对待我，
嗯，
就我是希望是能是这样的。嗯，包括上台之前我们还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小剧场到底允不允许录像
啊。
其实我们都从心底上不太希望大家把我们小剧场的东西就是录出去然后放到网上，有各种原因嘛，比如说这东西我们可能还要讲它个十年二十年骗其他的观众之类的，包括各种原因。但是实际操作下来，就是我们脱口秀的剧场里边基本上是禁止录像的。
那这个粉丝基础庞大之后，其实粉丝自己会形成一种亚文化，然后他会有他自己的嗨点，比如说
很正常、嗯、
比如说像脱口秀中的这雪国列车的梗，他们会对就是脱口秀表演时候有一种想象性的人物关系，
嗯，
这会反过来影响
演员自己也有责任，对对。
这就是演员确实得我就是迎合，一定要迎合，适度迎合，就是不要这个太被粉丝，因为我老演员你是出作品的嘛，你出作品要求什么，你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你不思考你哪来作品，对不对？他进来看你，他就为看一个想象中的你，那他看你干嘛呢？但这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这么想啊，现在那可能大家就认为想看一个想象中的自己那种状态。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所谓的我们叫他们粉丝，然后他们也很投入很热情，甚至花很多的钱来买票也好，买礼物什么也好，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一个途径，是吧？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粉丝里边可能客观上就是女孩更多一些嘛，那我们就对比那个打游戏的里边氪金的就是男生多一些嘛，其实就是一样嘛，就是大家在工作之余，很紧张的工作跟学习之余，那我想放松一下，我就想花个钱，我就感觉啊，就是给我们送点什么礼物，跟你在王者荣耀里买了一个皮肤，就是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种行为，他就是觉得，因为我们也是某一种商品嘛，我们的演出，我们的这种作品，甚至我们本人都是带有这个商品属性的，所以大家就我的理解就是你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游戏发行商嘛，你我肯定是从那种角度上讲，我肯定是想骗大家多氪金。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想骗大家多氪金的想法就直白的坐在了游戏里边，我反而就骗不到大家。所以我还是得做一个好游戏啊。无论大家出于什么原因，你最后还是得做一个好作品。哪怕你是真的非常想赚到粉丝的关注跟钱，最后还是要落到好作品上。嗯。
而且就是说粉丝他也是怎么定义，现在谁也没给粉丝有一个严格定义。就粉丝也分广义跟狭义的。广义来说呢都是粉丝，就只要愿意进来看的都是粉丝。那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认识，对粉丝可能是不是有一些 就偏贬义的一些，就是所谓我们定义所谓
的语态不太那什么，
对，语态不太好。这个，但是说如果是广义的粉丝来讲，那粉丝就是观众，他买钱进来的，而且大部分粉丝在历史上都是对艺人有正向引导的。
当然，
你比如过去戏曲，甭管是电影，很多大的评论家跟批评家都是粉丝。很多艺术之所以没有在高点发展，包括脱口秀跟相声，
脂砚斋
是，对，是没有很正确正向引导的。相声批评跟脱口秀批评，艺术都要有批评的。好的批评是引导我们再往上走的。我们跟粉丝是交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跟粉丝做朋友，学习是学习这种朋友。他肯定，因为他下边有观感，他会有反馈。包括你看我在学艺的时候，我刚开始学艺的时候，有一点非常对，就是我要反复假想我做粉丝时候的状态，以来引导我表演的状态。因为我原来就是个粉丝，我知道我爱看什么。那我就引导我现在来什么，但中间就有一个度，有一个量的问题，你怎么衡量这个东西？
我们都是从粉丝过来的，应该，
这是一个衡量的问题，因为今年的 CP 梗是特别火嘛，然后基本上就是演员一说，大家都会笑，我就好奇，
真的吗？
是的，我就好奇说这个东西大家会不会形成一种创作依赖，就是可能希望创造，比如雪国列车，或者是就是或者更多的讲德云王宝钏这样的例子。
那个都不是，我说你那说那些吧，也对，也有，但那个都是点缀，都是点缀，都不是我们作品的全部。我们还是要，
他没有一个作品叫德云王宝钏，就是
对对对对
他不会挂一个水牌子。今天德云王宝钏表演者阎鹤祥。
如果真就这个话题去创作作品，也不是不可以。那他一定要有设计，有包袱，有人物，有道理。像你所说这种东西的，像他们也有，比如 CP 这种东西，那就是个点缀，我不会影响我们那些个大的作品。我怕的是这些东西，咱们都怕这个，这些东西多了，到最后挤压作品的东西越来越少，到最后谁还弄作品啊？我在台上一说这个，下边也哗哗都响了，人都有惰性，演员创作也有惰性，他就不去弄那个去了。那演员到最后一辈子，你到八宝山烧的时候，他不能举着你 CP 的相片。不是这东西，我是对原都这样。人生最后一次社交就是八宝山的遗体告别，那个时候
还是单向的。
你看那些你们所认为你们能心中能认为是好演艺术家，就是人们在八宝山都举的是什么？举的是他的作品。
月后积分，
谁会举他的 CP？ 谁会举他当年做了多少综艺？他的人设会举的，但也说不准现在。
也确实说不准，是。将来我送礼蛋的时候烧一个吐槽大会也是有可能的，是。
那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不是那样，我只能说。
就今年的脱口秀大会上，其实女性从业者的表演特别的亮眼。
是。
就是这个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就包括我们昨天晚上在这看了一个演出，然后其中一个女脱口秀演员就讲了她痛经的例子。就是她明显是女性创作和女性内容其实基本上占了很大的篇幅。这个我想也想请教二位啊，就是如何看二位行业中的这个性别的关系。
我首先我不太觉得这个是女性话题，就是真的不是。我给你
痛经不是女性，
不是
痛经
是，你听我说，
我也有关于痛经的段子，真的真的那个我真有，我不是这个
男的就会有，
男的不是，我不是有这个问题，我是有这个关于
男性退化了。这个大姨妈这个问题是因为女性的自然选择，你知道吗？
是，这你说的没有，但我说的是另一回事儿。就我觉得这个话题
啊，
这个话题也是可以讲的，并不是只有女孩能聊这个话题，只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切入嘛。你比如说，我有老婆呀，是吧？我也可以观察她的一些情况，比如说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感受或者怎么样，这些也是可以聊的。只是大家之所以会觉得今年很那个，是因为。其实之前没有人会在公开或者叫做更大范围的表演里面去跟大家触及这方面的话题，或者说是更多的，或者说是会站在这件事情里面女性的那一方去聊到这个话题。对，今年是一个挺好的情况吧，我们觉得是
这样。就是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来说，如果你问脱口秀的话，其实就没必要问。
是，
就你单把女性话题聊出来，就认为女性是个话题，对吧？你为什么要单把它拿出来？他们在台上就是人在表演，不涉及性别。 他每个站在这是一个个体的人，
还是会有，还是会有，
是因为我们有女性话题、女生视角，有这些东西，我们才会聊这个问题。
嗯，
就如果今天聊这个问题，这儿应该画一条线，我们是有的，我们是有男性思维跟男性东西，他们没有，这就是脱口秀高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人在表演，他永远是女性视角。所以他能撞击心灵，他能打、女性视角也能撞击每一个男人的心灵，那就证明他是人的问题，他并不是男人跟女人的问题。
嗯，
对吧？说相声最大的弊端就是我们隔离了女性演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好多节目说过，为什么？是因为当时那些创作，这是因为旧社会对妇女的压迫，那个年代女性都不让听相声，女性可能说相声吗？那不可能啊。不可能从艺，那所有从业人员都是男性，那自然没有女性视角，何况那个年代还歧视女性，所以我们所说的传统段子全是男性视角。女性相声演员之所以在台上你认为怎么那么别扭啊，说的这么不好啊，是因为她永远在模仿一个男相声演员，
演的是一个男性角色，
她的技巧她的方式都是男性视角，你不要小看一个转身一个动作跟你说话的距离，这都有男女之分的，在台上，因为不一样的，中国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要向脱口秀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在创作视角上要改变，拿着那些传统段子再来演，隔离了一半的性别，隔离了一半的性别。
您觉得会怎么改变呢？
那就是创新，要写当下的东西。女相声演员来，你包括贾玲，贾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你看贾玲年轻的时候，她那个在相声大赛获奖的作品，就是女性视角作品。
是的，
非常优秀，创作从自我出发，然后讲男女之间这种性别矛盾造成的社会差异跟社会矛盾，那就非常好嘛。那后来为什么不弄了呢？就这种创作太难，第一，从业人员少，女性在这个社会上受到的一些所谓说性别工作上的性别歧视，各种当的性别歧视，导致他没有男性有如此开阔的所能观察的方式跟眼界的方式。那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随着社会的进步跟改观，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少，所以就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台上这些女性演员，那就喜欢他们这种状态跟创作方式。
我们也喜欢，我们也喜欢。
对，我们没有，你说我为什么，我广播里说，我说我看杨笠那个东西，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惭愧啊，人他的关注视角比男性是窄的，就他能所谓的说的东西相对来说比男的要多，人家在比你小的范围，比你小的这种不方便，我们要体验生活肯定比女性体验生活要方便，有些东西我原来还开过专车体验过生活呢，一个女孩想体验这生活她肯定没有我方便，对不对？人家在如此不利的创作条件下，人能创作出如此多的作品，那我们不应该感到恐惧吗？如果有一天社会发展了，人家跟你有一样广阔的空间了，那你就死了，对吧？这你们单位没有这问题，你们已经非常好了，就应该这样。
是你看我们单位觉得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单位自己看自己呢，还是会觉得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的同事，他们比如说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就像我们很多女孩的脱口秀演员也会说过，第一个问他们的问题经常就是，哎，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女脱口秀演员，那你在这个行业里，其实我们自己会觉得，我们就觉得比如斯文、杨笠、小慧他们就是脱口秀演员嘛，他们不是女脱口秀演员嘛，他们就是脱口秀演员。但是当他们站到台上或者是在表演或者是接受采访各种形式的时候，大家还是会去想，哎，她作为一个女孩站在这个台上有什么样的特别。
我们也是，
包括他们讲的内容，为什么你会说有女性话题？这个我个人的一个理解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男性为什么男的，我为什么作为一个我哪怕是刚登上台的演员，我可以讲很多的东西。我讲我是一个程序员，我在这里面，哎，我们程序员有哪些东西？我是一个比如说马上就要结婚的人，结了婚的人，哎，我在这个婚姻里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我觉得我的父母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触及很多的话题。但是女性的脱口秀演员，他们在刚开始表演的时候往往会先讲很多东西，就是你们说女性视角不一定是家庭，就是我作为一个女孩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觉得喜剧很多的时候还是会演员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我要讲一些我在生活中悲惨也好不幸也好或者是比较倒霉的一些这种经历来逗笑观众嘛。就我讲一个，那我男性，我作为一个男性，我在社会里我需要悲惨的经历，我就是要在家庭里，比如说被老婆欺负了，或者是被父母怎么怎么样了， 或者是被单位的领导怎么怎么样了，我被甲方弄了啊，就这种，我被同事整了或者什么。但是女性因为她在社会上就是我们的现状就是地位没有男性高，她一上来她的这个视角，她最弱的那一面，有的时候观众第一次看到她，她最弱的那一面就是她是作为一个女孩，她就必须要先打破这个东西。
是对，是有。反正我觉得什么时候你们不在相声演员跟脱口秀演员前面加女这个字儿的时候，其实就都变了。
是任重道远，任重。嗯。
是，我非常赞同你说的。其实我主要工作也是一个采访者嘛，就这些问题我也都问过。就是在我的视角看来，其实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我作为一个个人的一个疑问，因为我也赞同你的说法，就是如果它是足够普通的事情，我们就不会把它分门别类。但是因为女性在公共话语中的发声，因为脱口秀也是和相声都是一种发声，本来历史就比较短，然后比例上也不是很多，所以说可能会更希望他们谈一些所谓的特例和特殊的经历。然后第二点您说的我觉得观察的特别的好啊，确实是，就是很多我看很多评论说女脱口演员都会讲自己的恋爱史啊，家庭啊，然后包括的一些她的一些就是很女性向的一些烦恼，但是可能正是因为就是她在这个社会中遇到的大多数的困难是来自于他的
性别，
来自于他的性别身份，而不是说这是他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我作为一个演员，我站到台上想要逗笑观众，我肯定要讲我的不幸或者是悲惨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我在里面是一个倒霉的角色嘛。那女性身份对于这个女脱口秀演员来讲，她其实有点像一个房间里的大象，就是哎，你作为一个女孩，其实你已经在你的人生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还是经历还是家庭生活里，你应该有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公或者是什么，所以演员也会率先去打破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些可以发生好笑的，我们把它用技术啊转化成了好笑的东西。如果我是一个推着轮椅上来的人讲脱口秀，我照样可以逗笑你们，但是我肯定要先解释我为什么坐着轮椅，我不可能全场不跟你解释我为什么坐轮椅这个事儿。嗯，
大姨妈羞耻这种东西，弄一些梗，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男的也会在下边可能也会觉得乐，也还可以，我觉得也是一些大家有共鸣嘛，大家有共鸣，
因为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是之前没人说嘛。
然后当时我就在台，我就在下边想，就大家都乐，我没有乐，就是说这是一个可能女性觉得一个女性视角话题，男女都会乐。如果放在相声舞台的话，可能会不太方便啊，这种话题可能会不太方便。但如果聊一个男性羞耻的话题会怎么样？男性有什么羞耻话题？你马上讲。
就是比如
想你第一个想到的别说，
比如被这种公开提问啊，这种
这个你看啊，男性羞耻问题我什么都说啊，因为这是我当时咱们只聊作品只聊创作问题。我在台上讲男性像我们这种工科男生年轻的时候有什么区别于女性羞耻的问题呢？比如说自慰羞耻我们
啊
你那什么姐，
我要不动可能这个镜头就不会往我这儿切，你知道吗？就有可能是您单人一个特写，然后这一趴就没有我，你非要看我一眼，这我已经撇不开了，真是。
其实我就会想，如果我写一个在我青少年时代这种自慰羞耻的话题在台上说，那么是不是所有女性观众看着也 OK？ 不见得，我觉得可能也 OK， 但是说实话不见得。
看技术处理的方法，
对对，
看你表达的，
但是
用
相对来讲，那你其实那他也有一些，我觉得就比女性那个话题要稍微要那什么一点，但这时就他
更微妙一点。
对对对，但你看，同样是各个性别一个所谓羞耻的话题，弄成一个梗，为什么男的听这些就很觉得啊、哦、还很 OK， 女的就会还是有一，我相信有一些不太那什么的，所以我聊到这儿，大家就能理解这里边所存在的一些差异问题。那就是这个东西你要承认它的共通性，你还要承认它所谓的一些存在的一些差异性，这也是慢慢我们在慢慢在改变的。其实就是说复杂性它永远是有复杂性的。
是
我大概就是我又不是说试图回应那个，但我想我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去理解这两个笑话，就是如果一个男性去讲自己的一个哪怕是性羞耻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就你们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了，然后还去大讲隐私，但一个女生可能就会觉得说，就原来终于有人讲这些事情，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这是一种父权的感觉，就是 empowerment 的感觉。
因为你也
就是会
觉得你也没有你也没有完整的
讲
那个故事，就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就是我只聊我对这种问题，我作为从业人员，我想到的差异跟
差异本身是
不，对对对，
我觉得静姐说的差，不是说我们聊这个话题会让大家
对
感到不适，是如果真的是一段表演，
对
对，如果我是一个男孩，我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女性，
我跟你说我是想过自卫羞耻这种段子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不能，咱们不能今天演出又超时，剪出来只有十分钟，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你知道吗？就是，
我还得在这行业干，我还在这行业干。
好，接下来就主要是那个嘉宾互问的环节。我们在就前期准备的时候，就是征求二位的意见，大家都非常想向对方提问。所以说我们就准备了一个就是征求二位对对方的兴趣点和问题，然后对接下来就终于把舞台还给二位了。
我有一个这是我想问的，就是今年的或者是往年的脱口秀大会你看过吗？
我说实话我没有那个就是连着看，我都是看着那个
三个小时谁也看不下来，对，
不是就是大家把那个比较火的那种特别好的转的那个微博
片段
对我会去看了，然后
就主要是看表演。
都看，我觉得都看。
我就说是这个表演，就是这一段脱口秀的，很
对，
不太看他们那些来来回回聊天什么
的。啊，那都是编的，
介绍对象那些东西。
那都我们都做过节目，我们知道，那都是编的。
哦 okay、
那没意义，我们都做过。
那你看这个脱口秀的这些片段表演的时候，是一个大概什么感觉？
是
你第一次看脱口秀吗？
也不是。我第一次看脱口秀就是非常早，我2016年、15年在北京就看过脱口秀。
嗯，
那时候还是大山在那个
幽默小区。
对，我走到我们剧场门口，突然对过一个脱口秀的广告，大山。
大山老师，我宣布啊，脱口秀今天改名为立马斗。
对，哎，立马斗这个大山翻译非常对，
就是、
为什么不沿用这个翻译呢？我不理解。
因为不是沿用不沿用的问题，他就没有存在过，他你就很难沿用，你知道吗？
我
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还是
我当时觉得翻译的多准确，非常好啊！
大山老师把脱口秀把 stand up comedy 翻译成了立马斗，
对，大山是相声出身，
是
大山正经是我们师哥，我们师哥。
行，要不你问一个
啊？不是，你问完了没事？
我这问题就是看脱口秀的那个感觉，
哦，我的感受是吧？
对，找、
哦、
到大山老师，
这个就还是我说好多次了，就是我觉得就是立点都很年轻嘛，然后他这种撞击心灵的东西都非常多，观察的角度也比我们广，就是他都不是观察角度比我们广，他有观察的角度，我们好多时候已经丧失了很多观察的角度跟方法了，
纯魔幻主义，
对。就是观察角度比较广，还有就是性别，这个刚才我说那种，它有好多女性视角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高级，特别好。然后所谓的我认为可能就是表演上可能还是有一地方可能会欠缺一点，就是表演上如果再生动一点呢，再丰富一点，它就会非常好。其实就是我想为什么他们问我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一来这个初衷就是我一认为脱口秀其实跟相声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相声本质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想过相声是什么？相声，相就是相貌的相，声就是声音的声，用你不同的面部表情构成表演，以传达你想传达语言类的内容。所以说声就是内容，相就是表演。那这个东西定义脱口秀没有任何区别，对不对呢？没有任何区别。
是，
所以就是说你看我因为我看好多评论，就是大家很多人都会认为其实好多人输在不是创作上，是表演上。如果要是表演可能再好一点，他这个作品一下就更生动了，是有这个问题吗？
有可能，因为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普遍都非常的稚嫩，作为一个台前的演员，大家表演的经验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的起伏是非常大的。有可能那一篇东西他在写的时候，他的那个设定的人物，他设定的情绪，设定的一些前后的关系，他没有办法在那个五分钟八分钟的，因为脱口秀大会的表演的时间又很短，他没有办法那么很快的进入到那个角色里，他的表演就会失败。我说的表演是脱口秀的表演，并不只是一个演绎某个动作或者是这种。对，
我能明白，就是反正表演它是一个在，虽然说相声是语言艺术，但表演占到很大的方面。它为什么叫相声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老说不要听相声，要去看相声。 我们当时在学艺的时候，就老师在选拔人才，我不知道你们有选拔人才这个东西，刻意要看这个演员的面部肌肉行动能力。不，你不要这个东西，有的人是天生的，他面部肌肉的活跃能力不是很强，
对，
或者说
我就有一点，
他面部肌肉的表现力不是很能跟着他的故事情节的随心的转动，这就是我们所
不生动，
对，生动的问题，
不生动。
所以我们在形容一个好的相声演员的时候，内行会说，哇，他相声好。什么叫相声好？就是他面部这种丰富的表现能力，这个是天生的。
嗯，
我们形容好多不合格的相声不好的演员，我们要骂着脸。蚂蚱脸
就是那个跳的蚂蚱，
蚂蚱没有表情，
蚂蚱的脸是死的，
那就没有饭碗了。
嗯，
所以说表演是非常重要的，表演极其重要。对，
是的，我们也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创作能力非常强。如果要是说就经过历练，其实你们也不用谦虚，我觉得你们的表就是舞台经验、表演能力已经非常好了。因为这个舞台只有你们，你只要反复验证了一次，你就有经验了，你就比那些没有验证的人有经验。
嗯，但我们舞台门槛低嘛，就是就咔就上来了，就是确实是、
啊。其实也我们门槛也不高啊，门槛其实门槛都不高。这也高的是应该是行业内的进来的门槛不重要，哪个行业进来的门槛都不重要，重要是这个行业里边有没有门槛。现在要命的是很多行业内没门槛，这要了命了。
进来就不出去了。嗯，
对，
貔貅。
行业内没有门槛。
嗯，是。您看您有没有什么问题？
哦。他们说要
一人一个呀，是不是？
啊，抛开社会舆论的等一些因素，
这不是您想问的，对不对？这是都是他们 GQ 是吧？
啊，没什么，你可以、啊、这个特别好。我本来上来就想问，就是、啊、你开诚布公的说，你们怎么看相声？真的，
我是怎么看相声？
就实话实说，
我首先是通过这个互联网看，然后没有没有，
这不也谐音梗吗？这是不是？
是
谐音梗吧？
这是谐音梗，对对对。但是我说实话，我一直说我爱看相声，其实我爱看的不是相声这门艺术，我其实爱看的是某些演员。
哦。
就是比如说郭老师，比如说岳云鹏老师。
哦。
当然这是郭老师、于老师啊，他们是不分的、哦、岳老师跟孙老师。
嗯。
或者是你俩，然后还有一些。哦、对对对，就是这我其实爱看的是他们在台上那个状态。
人的那个状态。
人的那个状态、
哦。
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比如说我觉得岳云鹏老师他去年封箱那个我就特别喜欢，是因为他很真实，就他那个来自病房的你讲的那一段，就是他很真实，他跟现场观众有连接，他代表的是岳云鹏他本人，虽然他讲的是完全虚构的孙越老师的父亲的段，但是你能感觉到他在里边的真实，然后他甚至有些地方太荒谬了，他就说他自己还会打破这个荒谬，而不是说就真的站在这个戏剧情境里面就演继续演。然后就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能，就因为我的理解是演员到最后演到最后他，你说他演交给观众的一方面可能是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另一方面就是他逐渐成熟的这个演员的本人。我能接受岳云鹏老师在台下跟台上完全是两个人，但是他在台上这个形象越来越好，我就是特别开心，就是我其实看的是这些。
对
对对对，我
就是相声看到最后都是看的是人，
对，就是看、
就是、你会因为作品喜欢上这个人，他本身的这个气质跟能力，其实就是角儿，某个
角儿，
角儿，他最后说什么你都乐意看，
是，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一句比较冒犯的，比如说郭老师04、05、06年是非常卖力气的，什么我自系列，什么你自系列那些出来之后，到后面他没有那么卖力演出了之后，我看他，比如说就是叫什么，哎呀，
无稽之谈。
对，无稽之谈是我这个非常不懂。郭老师后来就是那个人很忙了之后，就是
郭老师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没有像他这种演员，他是
还在
全中国相声界出产作品率最高的一个。
是的，我到后面我就很喜欢看他返场的那些部分。
这已经是一个行业的耻辱了，就是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永远保持高产，
需要
下边人没有比他在高产。嗯，
是，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这是啊、希望李诞向郭老师学习，好不好？就是高产起来，好不好？
你们已经把李诞定义成这个行业领军人物了。
没有定义吧，就是一个共知，好不好？我后来就更喜欢看他们返场的那些部分，因为我觉得那个就很是他本人的一个状态，聊天的一个状态，包括于老师啊，他们在一起，然后返场跟大家聊一聊，唱一唱。甚至是说一些短的那些段子，对，我更喜欢那个状态了，嗯，
对， 其实就是之前我那广播里有说这问题，就是越是以语言形式表达这个东西，一开始你们现在比如也写段子写梗，我们那时候也是，哎呀得琢磨段子一梗，
一个文字的东西是吧？
对，一定阶段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它都是由内而外产出的一些东西，到最后是人的问题。
是
我们在台就包括你看你那个我那段那个广播里截了没有播，像你说这个问题，到最后你会发现脱口秀演员的性格他的段子跟我们相声的段子是一样的，他台上作品的风格跟这个人下边的风格是一样的，这个人大气他的段子就大气，这个人小气他的包袱就小气，这个人猥琐他的作品一定猥琐，所以说到最后段子梗
不要指着、
所以到最后到最后段子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就完全是你这个人的问题了，都在你的血里边，这个东西都在血液里边，不在你的纸和笔上了已经。
对，我的感觉也是做这一行最后就是呈现自己给观众嘛。
对，
然后我们就只能先把自己交出去，然后观众喜欢与不喜欢是最后是一个很残酷的选择，对演员来说很残酷啊，对你们来说非常轻描淡写。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一个职业，我的理解是。
包括刚才你说
的。我也是这么看相声的其实。
对，刚才你说那不是你对相声的很多看法，就是说你认为相声它的表演上的一些问题，他一开始说的是自己，他带入自己，他又随时会打破他这个尴尬又跳出来，然后会又进去再说，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观点啊，相声是表演体系，没有人这么说过这个问题，其实你把我们每一段相声的作品文本拿出来，很多逻辑是很不自洽的，逻辑有大问题，你比如脱机线子这类节目，这个人怎么就信了他就上
了，对对对，
这俩人一开始聊天呢，聊着聊气捧哏这个人就信了，我就出国了，他就跟我媳妇儿就如实说，这个不符合任何的逻辑情境跟戏剧情境、
就是、
但是他就让你信了，两个人就把这个东西就演起来了，并且他随时让你说会跳出来打破这个东西，然后随时又回去，评书也如是，他又扮演这个扮演那个，然后跳出来跟你分析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表演体系，文本是文学载体，你要先把这个东西能
需要改编
的，对对，要改编，
要做戏剧改编，
对对对对对，它是有这些东西在里边的，所以就是，所以还是我说那问题，就是还是要互相学习借鉴的问题，就是你们肯定会脱口秀一定会慢慢形成自个儿的这种风格流派，肯定会有的，我觉得
会有的，
对对对，
已经会有。我们看，因为脱口秀在国外发展的时间比较久嘛，我们看到很多的演员其实就是上台就是带有一些。不是明显的角色特征，但是他有他的人格，他本身人格里放大的那些部分，这个人是
对对对
狂躁的欢脱的内敛的甚至是悲伤沮丧的，就是这些东西他其实是带到台上来的，
他是有一些很戏剧的东西，其实相声是有一些很戏剧的东西，他有时候上来就进人物，那很多东西演员上来他带人物，他一定上来就进人物，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上来观众别送礼，就是因为这你打破他人物塑造。
作为一个读过大学工作过的相声演员，您会不会觉得跟其他同行有什么差异？
这可以聊，这没事儿。
他还有一句补充，因为您发表过一些比如说相声从业者学历普遍偏低，然后您有一些看法，
对，这是一个大问题。你比如我们先生，我先生郭老师，他上学的时间也不长，上学时间也不长，他基本初中以后就已经退
开始奋斗了，
就开始研究了。但是你们谁也没有跟郭老师私下单独聊过这个问题。我聊过，因为我说一个关于我师父自传体的这类评书，就是我跟我师父当面聊的时候，我师父说我想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老师教不了我，这是他退学的原话。那就是还认为是一个素质教育的问题，学生期间没有择业选择，郭老师是一个非常他是个天才，他在这个行业他是个天才，就是说不能用一个天才的成功的经验来俯视整个这个行业所有人，大部分人不上学是有问题的。郭老师是因为教育体制，我们的应试教育体制教育不了这种天才，他需要在家自学和单独学习，大部分人不上学是因为不爱上学，这是两个问题，不要拿自个儿不爱上学掩饰自己不上学这个问题。上学永远没有错，还是那句话，上学培养的是什么？第一，功课类培养科学的精神。再有一个什么？学习的习惯。学习的，上大学培养学习，我们在研究作品，研究段子，碰到任何一个事物，我们把它要拿到我们的作品里，这都来源于我们大学的时候，对任何自然科学跟人文科学的学习习惯。它是一样的，不上学导致你不会学习。 人要一辈子学习嘛，你做艺你不是学习吗？对，
还是要进步，因为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是我那句话，这个是应该是普遍的，就我刚才我说那个，以后一切的所谓这种艺术类的指导都应该回归高校，就跟国外似的，篮球、艺术都在学校，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大学毕业以后再从业，从业年龄越来越小不是好事。美国 NBA 18岁打詹姆斯他们那种
高中毕
业就 NBA， 他们也认为有问题嘛。像希尔那种，那都是杜克大学，都是名校毕业的，他投篮打球他的技战术意识跟他上学的时候学哲学是有关系的，一定要上学。就比如你看我们
是
因为有可能你以后不干这个对吧，也会干别的。
还是找到
你觉得相声和脱口秀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相声和脱口秀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个观点你是我认同。在我国相声跟脱口秀是什么关系，
我什么关系，就是你，我很认同您说的，本质上是其实就是很一样的。
不是，这没关系，你要觉得不一样就不一样。
我觉得很本质上是很，因为我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的比如说喜剧的很多观念，创作表演的很多的观念审美，我是被相声塑造过的，甚至是或者就是说被郭老师于老师塑造过的。所以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会说脱口秀是从西方或者是从外国来的一种表演形式，一种什么。其实包括我跟呼兰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中文是跟英文是很不一样的，一定要用中文写脱口秀，而不是做翻译，不然就做脱口秀成功的不应该是李诞，不应该是我们这些人，应该是那些字幕组嘛，他们翻译了多少，那他们应该很厉害才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最后是用中文来写这个讲给，因为他观众也是听中文的，所以
对，
我觉得你说跟相声追到根儿上肯定是基本上就是同一个东西，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站在台上用讲话的方式，主要用讲话的方式逗笑大家，那不就是这么点东西吗？
对。
然后你要说我还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是新一点，其实就是我们更就是接受的人就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就是更新一点，然后门槛也会更低一点，我们自己的门槛也会更低一点。就包括严老师昨天来看你们应该没有昨天的观众，我们昨天有一位演员，他除了就是大家看过那种讲脱口秀之外，他自己表演了一个单人，我就不知道叫什么，单人喜剧、单人短剧、
独幕剧，其实就是独角戏
。然后有一些音效跟他来配合，然后这种，那我们觉得我们也不会，观众也没，首先当晚的观众也没觉得有问题，后台演员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就是脱口秀的舞台上就是能容纳这些东西，都 OK， 就觉得，我觉得有这样一点不太一样吧，就鼓励大家做各种这样的事情，你比如说。像大家看过我们演漫才，这漫才跟脱口秀其实是完全是两种，你要硬说什么艺术形式啊什么，这应该是两回事儿。但是就演呗，你想演，因为我们觉得你站在台上用讲话的方式逗笑大家都是一回事儿嘛，你就想演什么形式就试一些什么形式，包括有一些演员会上一些道具，甚至上一些 PPT， 就是
都没问题，
对对，
这些都没问题，
辅助他的表演嘛，辅助他的表演，然后包括声光电，像去年吐槽大会大张伟老师，那光就给你来一个音效，就是，这些都挺好的，我觉得是丰富他的表演形式，只要让观众能觉得更开心，而且不是乱来就没问题。嗯，
我是这样，就首先来说，我对脱口秀这种形式啊，就是说，首先来说就是说，从名字的翻译上，我们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个舶来品。
嗯，
脱口秀嘛，它本身就是一个音译，这个
它是个秀。
对对对，包括你看，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
嗯，您说，
包括你看我们。昨天我来看他们这台上这个东西，他们摆了一个沙发，还有一个小立灯，
对对，
我觉得你们还是在营造那种就是咖啡馆咖啡吧，我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就是让观众觉得更亲近一些。
实际上实话实说，就是我的观点，这仅代表我个人啊，就是说我认为脱口秀和相声这个东西它根还是用于中国话在传达你想传达的东西，形式上的东西呢并没有那么重要，然后包括从形式上包括名字上，我们可能copy 西方的东西有一点多，有一点多，比如从名字上，这个不是说光脱口秀，我们很多地方都是，我前年那个骑摩托车我去巴黎，我从祁连山走，祁连山很漂亮，都是雪，都是山，雪地，然后当地人跟我说，你看我们这个东方小瑞士，我到伊犁，哎呦，伊犁那个天山山脉，伊犁河谷那果子沟那点非常漂亮，东方小瑞士，然后我到瑞士发现，
西北吗？怎么是东方？
对，然后我发现我到瑞士不如伊犁，
西方小伊犁。
我说对，你们叫对啊，你们就应该叫西方小伊犁。但是可能就是我们有这种以西方世界为中心这种状态。 你到那个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你看那个卢舍那呢，他告诉你、
嗯、
东方维纳斯。你到华严寺，你看那铁佛，东方维纳斯。维纳斯太累了，那不维他有比
维纳斯岁数没他大，好像。
但是，
嗯，
但是就是你看这种，我们总要与 copy 西方所谓这种东西为中心这种状态。但是这个东西雕塑，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所谓共通的东西。但是我认为语言这个东西完全跟西方没有那么多太多直白联系的关系，它完全是用我们的方式在传达我们的东西。
嗯、
还是那句话，相声这两个字反而定义的要更准确一点。所以就是我为什么我说何不就叫相声？我倒并不是说要把人家那个行业囊括进我们的行业，就是说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现在也有一点窄。我们穿大褂，你们这大褂就是相声的标准传统，它不是啊。
桌子、嗯、
相声今天被定义的太窄了。我跟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囊括一个大相声的概念，大相声概念，我们只以面部表情、语言传达表现我们想传达的东西。那么这种我们所谓的演讲、脱口秀、相声，哪怕是百家讲坛这类东西，包括我们所说二人转，一个人在台上单说的，它都是相声啊。
嗯，
不要贴这些没有，我们在前面贴的标签越来越多，相声什么新相声，什么新相声，贴标签都是掩饰短板。给自个儿留一碗饭，我这是单一门形式，我要卖票，你敢不敢拿在一个大街上大伙儿一块儿看？
因为最后大家还是要在同一个舞台上竞争的，甚至我们
大家在一个平面上竞争嘛。
对，我们抢的是那会儿就说嘛，是电影院的观众，是可能是音乐剧的观众，其实大家是更广泛的一个竞争。对
对对，那也没准有一阵电影院就拍相声大会了，有可能连综艺都能拍电影，
是
相声大会怎么不能拍电影？
嗯，搞一些这种点映，真是。我来看看啊，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相声因为会面对这种不同的舞台，从最开始从街头，然后小剧场、大剧场，现在就是综艺录制、电视综艺录制、晚会录制，然后相声演员在面临这种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观众。其实会有不同的表演技巧。
对 对, 对，
这个我还挺想学习一下，因为我们
对对对对
很难，就是根据观众再去切换我们这一段内容的一个表演状态了。
对对，这个其实就是相声它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以后，它因为经过了不同的时代跟不同的场合，它磨练出了演员这种要求。就像我师父说的，核心问题是好相声演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合适的场合对合适的人说合适的相声。这三点缺一不可，你哪个错了，你这场演出都错了。
嗯，
所以就我们要有小剧场演出，比如说今天这十几个人，我都能看见每个人的表情，那我说的感觉绝对不一样。我一定我的情绪要照顾到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表情都离不开我的眼睛。
嗯，
那就是小剧场的表演方式。我们在梅赛德斯奔驰15000我们也演过，那种演出就惊恐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必须放慢节奏。为什么放慢节奏？是因为你第二个包袱说的时候，第一个包袱的笑声刚回来。啊，那你觉得他要怎么这种？你要一定要调整节奏啊！
嗯，
一定要调整节奏。包括你看，咱们昨天聊那个脱口秀问题，
嗯，
脱口秀它一定是一个，比如说很亲近、很自我这种方式来跟大家来说，那
像聊天一样。
对对对，那有一天你们。想多卖票，面临一个大剧场的问题。
我们最近就是有这个问题。
对，你卖一个5000人的剧场，你怎么来？
我卖不出去，真是。
不，他一定不是。他有一天有很多人想看你这个人的时候，他肯定一定会的。那天的话，你的这种情绪跟感觉，你照顾不到天顶最后边那个带小孩那个阿姨的那个情绪，那你怎么办？你只能他通过听觉。
嗯，
那就只能
他已经看不见我的表情，看不见我的，甚至表演都没有那么清楚。
对对对，包括你那种体育场，这儿他最缺的还立一大屏幕，
嗯，
他看的是你的大屏幕，
放大你。
对对对，那时候技巧是你要给他一个平面展示的东西，再结合你的这个声音，那就是另外一种技巧了，那又不一样了。
嗯，
那这个东西就非常那什么。但你要说这个东西很理论化了，也不一定。那这就是演员常年的舞台实践经验，
一点一点摸索上
去。他已经变成条件反射，他变成条件反射。
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个。
对，其实就是说语言艺术，我的认为就是相声、脱口秀都是真正他要传承的东西，他的核心的技术层面是什么？是这种常年经验技术造成的条件反射，这个才是技巧。不是那些文本，那个东西写在纸上烧就背，那不东西是这种技巧跟很牛叉的条件反射。
嗯，
这种条件反射才是最厉害的东西，因为谁也学不走。 他教也没法教
啊，就没有办法问，
没法问为什么，
问问
他到这儿就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到这儿就对，你到这儿就错，没有原因。尤其为什么说捧哏不好来，捧哏不好教啊？嗯啊，这是哎呦哦嘿，你可别小看这些话。这些话，第一你要说对的地方，第二你的语音的高矮调门这是有要求的，
是。
而且我们讲究顶刨撞盖，每一点这个话你塞的节骨眼，你这句话是顶着翻，是撞着翻，顶刨撞盖，顶就一个嗯，是顶着说，刨着说，撞着说，盖着说，这全都不一样。那这个东西怎么教啊？师傅没法教啊，师傅只能说你这停，你再寸 0.05 秒，那孩子就傻了。那只能
过去了，
对，但只能是口传心授，所以这个东西它大部分依赖于天赋跟感觉。
嗯，
我觉得脱口秀可能也是这样，是吧？
是
好多地方。
于谦老师来脱口秀大会上一季的时候，他说过一个，他后来采访的时候说过一个，就是喜剧演员还是很吃天赋，就是天赋决定了，甚至决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就是
对对一切一切东西、
嗯。估计也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就是。
所以我们这种半途转行的还是挺
不太行，这是
刚说是天赋问题，一定是往源泉了说的。
那个杨老师之前接受了一个音频节目的采访，因为他是看了一个也是脱口秀剧场的演出，然后他就在那采访里呢复述了一位演员的段子，也一位脱口秀演员的段子，然后回来我们有很多演员跟我说，哎，这杨老师怎么能把我们的段子就是通过采访讲给人家听、
啊、
其实这某种意义上也是大家对于这种所谓的这个知识产权什么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对吧？嗯，
不是，咱先不是，咱先知识产权是一个、
嗯、
另外一个问题，咱先说刨段子这问题啊。
嗯，
是这样，首先来说就是段子就是不同演员他的所谓安身立命之本嘛，他得指着得卖钱卖票嘛。但是我们这行业有一个观点啊，这是我很赞同的，就是好演员是不怕刨的。
嗯。
全中国相声演员都在说我师傅的段子，但我师傅依然还在那个位置。我师傅说过一句话特别对，他说你一定要让所有人都来剽窃你。他为什么都在剽窃你？因为他自己已经丧失了创作的能力。
嗯，
他一辈子也不会明白这个道理。他一旦学你，他一辈子不如你。如果他通过学你超过了你，证明你也一钱不值。他学你他还超不过你，那是因为你厉害。所以还会的那句话，到最后不是作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是剽窃不走的。而且像你说，你看岳云鹏包括我师傅那些好地方、
嗯、
他一定是那些临场应激的反应，那个东西学不走。
是。
他说什么都可乐。
那所以我追问一句啊，
嗯，
是不怕别人剽窃，是因为自己还在一直创作新的东西，还是说就这个东西我演的就是比你好？还是都有，
我确实演的就是比你好。再有一个就是说，我的一切的，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我就不是你们表演师，就是说我一上台以后，我有这么七八个梗，七八个段子，
嗯，
我在台上我就会说这些七八梗、七八段子。相声不是，相声，我说评书的时候，我上台我最多准备2到3个包袱，
就卖钱了。
对，但你听我的笑声跟笑点，50%-60%-70%都是现场发挥。
嗯，
都是现场发挥。你要有给自己这种刺激的习惯，你必须天天踹着自己，你就要到台上去发挥，你就要就这样。你有时候你记着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反正我学多的时候也会有。你记得这几个段子上台，你可紧张了。
是，
我就记，哎呦，我这就这几个段子，我上台刚刚说，
嗯，都是这样。
这儿没有，我赶紧奔下一个。这没想下一个，我心里就有底了。
对，
其实这种演出状态本身就
非常紧张，
已经紧张，你已经不自然了。你已经把自个儿拿，我师傅还有一句话，我师傅很多话都很准确啊。这种情况下是这个作品在拿着你
、像那拎着一只猫一样，
不是你在拿着作品。我们好多，我师傅说评价一个演员，说我们这个人我没法给他说，为什么？他还让这个作品拿着呢
啊，
没法说。你先过渡到你拿着作品的那个时候，你再谈表演，再谈技术。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这个是，但我觉得
所以我说这是我们稚嫩的地方，
我
觉得我们大部分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会往好的方面发展，它是一个逐渐进。所以我那广播里说，我说其实脱口秀是某种方面是相声的演变的雏形
，
它是演变，因为脱口秀很一样，因为相声祖师爷是穷不怕，一开始朱绍文他是在戏班学戏，戏班学戏是皇上死了。 国服不让唱戏了，这些演员改到什么呢？改到天桥撂地儿干嘛？说笑话，就在大街上说笑话，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一个梗。他可能说过去的老段子，不可能啊。他肯定说当下明，他一清朝的，他能说明朝事，不可能啊。他肯定说当下段子。
是的，那我们下一话题。因为他第一句话是现在德云社里也有流量了，什么叫也有？这是对吧？有流量了，有流量了。这话我不敢说。
现在德云社也有流量了，你看这个表情啊。
是，
但他们中有些相声演员可能技术并不是最好啊。你怎么看待这些演员呢？相声演员的颜值是否重要？不光相声，任何演员颜值都
重要。
颜值都重要，就是
卖相。
好看的人大家都喜欢看，这没有争论。那就是说，你通过你好看。
我就是这么屹立在这个舞台上一直
就是说
没有什么技术，
你通过你好看，你把他吸引过来，重要的是你然后再给他看，
就再继续用好看把大家留住。
那实话实说也是能留住的，但是我们还是想看点内容性的东西。那可能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在各行各业内容性的东西都缺乏，都很少，但是我相信内容的东西早晚会回来的。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观点，内容东西早晚会回来的。我们都想认识有趣的人啊，人都是越来越耐看的。你比如像我这种的，对不对？都是越来越耐看的。对，还是要有内容，这个东西是人进化的结果。打猴的时候就有好看跟难看。那为什么有一个猴他就厉害了呢？因为这个猴好思考，他开始用工具。
美猴王啊。
那这个用工具的猴，他的基因就留下来变成了我们。那个好看的猴他就没有留下来。好看不是自然选择，智慧是自然选择。
是。好看也是一部分，是吧？
对对对，所以什么，所以大家这个东西。反正为什么中国人聪明，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
中国人喜欢看猴儿，因为
对
是吧？
我们还是愿意跟好看的人在一起啊，对不对？啊，什么呀？
哎，
是我们还是愿意，
这就是您愿意答应今天来访谈的原因，对吧？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聪明，是因为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跟聪明的人在一起，对不对？对，然后也要好看，但是好看更好了，对不对？那导致还是聪明的基因传下来的更多呢。
而且做这种台前的工作，你的长相，你的就不一定是一定要好看，但是
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还是
这是演员嘛，你要做这工作，实在不行还能去韩国。那什么说流量的问题啊？流量，流量不是个坏词儿啊。现在流量跟粉丝是变成，
我们做通信的，我们从来不觉得流量是坏词儿。
对啊，对我们，那我们真是看到很多观众，他通过一些所谓的像他们说这种情况进到我们这个圈里来，哦，他打开了一片新世界，哇，原来有这么多好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起到了正向引导的作用，对不对？然后后期就是我们演员自个儿要求的问题了，那我们应该继续提高一些内容性的东西，然后正向的去引导粉丝，让他们提高粉丝的审美，不是说我们跟着他走，他要什么我们就来什么。那问题还是在我们，观众没有错，还是那句话，演员全是错，观众没有错。对。
杨老师，我担忧过自己的流量。
我不是担忧是什么意思？
不是希望有更多。
希望有，不是我肯定希望有很多人来看我呀，我希望很多人来看我。然后我觉得做艺人最大的幸福在哪儿，就是你们喜欢我的原因也恰恰是我很自信的地方。这个是让艺人很舒服的。他就怕是你喜欢那个跟我的这不一样。就跟我那天上台。
就不知道为什么喜欢。
就我上台说的一笑话似的，我真收一观众私信。我不是相声，也不是听那个粉那个德云社，我是因为你长得像熊猫才喜欢你的。然后我就劝人家，我说以为我以为人家可没看，我说您去看一看我的评书，您看一看。他说我看了。你真的很像熊猫。那这你也不能要求人家。
是。
但是就此你不能就往熊猫那倒饬。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倒饬成一个熊猫远比创作一个作品要简单的多。对吧，你懂我说这个故事的意思吧，远比要简单的多。如果我就想挣钱的话，我就倒饬成熊猫。 很简单，对不对？很简单。但是我能不能还去坚持创作作品呢？即使有更多的人认为我就是个熊猫，那这是演员自我修养问题，这是需要
是非常的奇特。哎，对，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挺好玩的，就是相声跟脱口秀都是跟观众直接面对面交流的这么一种表演艺术，然后很多的作品段子本身我们是要很多次的在表演的。那么现在很多无论是我们还是德云社，就很多的观众会喜欢在底下有很强的参与感，搭茬也好，破梗也好，接话也好，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个还是那个引导问题，因为过去相声的观众环境是过去非常险恶的
啊，我听
恶劣，你在街头看。那个演的话，人家没有还打你呢，说不爱看转一圈就走了。我们单有一套话术是为了留住观众的
啊，
单有一套话术是为了留住观众不走的，单有一套话术是为了让观众掏钱的，这都是练出来的。那后来演员高大上进了剧场以后，就变成茶馆了嘛。茶馆可不像现在是你们坐这么近，那他沏茶倒水飞手巾板。他们那天问我说你觉得嗑瓜子的声音影响不影响，我说我们那时候还嗑瓜子的，又打起来的，孩子哭的，喂奶的，什么情况都有。那你看
你们真是苦日子过来的啊。
对对对，那你台上你演不演，那就逼着演员，其实这些东西对演员都促进，他会你的这些技巧都是那个恶劣的环境逼出来的。你看我们台上有人上台哈，下边特别特别乱，你就我师父说那这演员一上台他故意不出声，你特乱，你肯定人都是这样，你听不清他说什么，你就想安静下来听，那这就是心理学的问题。那他是常年的这个东西总结出来的，越来越险恶，越来越险恶。实际上，观众变得越来越文明啊，演员其实能力是下降了，真的是演员能力下降，没有。
所以最后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对对对，其实是应该是没有你处理不了的问题，只有你。就是说没有处理能力
经验或者能力
还不足。对对对 对, 对、
啊、
其实你把这个东西要都能处理好的话，其实对你个人的在台上这种唯我独尊的这种性格跟状态是促进。你一下处理一个这个问题以后，很多观众一下的注意力就会更会集中在你这儿。
嗯，
那是好事，这是好事。
明白。我们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们稚嫩的地方，我们很害怕这种东西，因为很多演员尤其脱口秀的演员会觉得，因为我们更依赖文本嘛。这个东西比如说一个段子铺垫铺垫铺垫到梗，是不是？那有一个观众替我把这个梗先说出来了，那我这个段子就他这个包袱就不成立了。
了
对, 对，就没了这整个这个东西。然后他又没有处理这种突发情况的能力的话，他整个比如对他接下来的演出都是一个，因为整个的焦点不在舞台上了，已经他肯定会到了那个更聪明的台里，观众席突然发现，哎，这个人更聪明，比演员还要聪明。他就会去看那个人，这个是我们最近很发愁的一个问题。
对，都是，但是这个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其实你看，我们会有些什么？我们有观众跑，观众会提前说你这些。
是，
我们有些段子会准备三个底，就这一个点我不怕你跑，我有三个，我有四个，还有五底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你说什么，你说十个，我也还有另外的解决办法。那这都是技巧了，这是技巧。对，我觉得你
就是下了台，我向你学习学习。一个段子怎么会有两个体呢？
对呀、啊，你可以准备三个说的方法，一定会不一样。比如说一些物体名词什么东西的，比如我想说这个，比如说牛奶、咖啡，他不还想把牛奶说了嘛，对不对？那我可以换成咖啡啊，完全没问题啊。而且就是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在台上会觉得跟观众斗智斗勇的状态，有些观众是不能惯着的。
嗯，
有些观众他是有那种要突发想表现，或者说想
他其实适合站到台上来。
对，
嗯，
那这种情况你要勇于的跟他发生冲突，就是我一句话就要让你从心里知道你下边不许再插嘴了。
嗯，
哪怕边上的观众没感觉到，我一定要让这个观众心里一定感觉到这个问题，让他不好意思再插嘴，还不能让全场尴尬。
对，这很难。
那这是技术，
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
这是技术问题，
这对演员是很大的考验。
对对对 对, 对、嗯，
不知道为什么要跟观众分享这些事情。
所以他这有时候就牵扯到一个什么呀？你打的一拳，你还有葫芦两下的问题，这都是技巧问题。打一拳再拉回来，打一拳再拉回来，让他感到小尴尬，但他又不能发火，是他不好意思发火。
嗯，
那这就是技巧问题。
是的，
我一直在想怎么有技巧的提醒二位时间的问题。
哦，
哦， 超时了啊！
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
就记得严老师还有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疑问。
哦，对对对，知识产权，对这个，就我在节目里说过，就是我们这行业，说实话不太，太尊重知识产权，因为过去旧社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不好的东西，因为这是起根儿上的，因为这个东西就说为什么起根上很一样啊？相声演员有好多段子，他比如脱口秀演员，你们一开始做好段子，比如我现在我也是脱口秀演员。在民国时期我想找庞博学一个段子，我说庞博你这段子不错，能不能让给我，我到那个剧场去演，庞博说可以，你请我吃一顿饭，那时候简单就是这样
啊，
吃一顿饭你要拿报酬来换的，所以那时候我为什么说那东西，我如果要是不受邀请的话，我是不能买票在人这个剧场听人家的段子的，这是犯行业忌讳的，如果想听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今天我来了，为什么呢，让人家有选择性的回避不想让我听的东西，人家有这个权利，并且演员我们这行最忌讳的就是买票坐头两排，这个同行一打眼一看这是外行，太讨厌了，多咱去上人家剧场，去后台，去后台打招呼，人家同意了在后边找一个角落坐那个听，这个都是旧社会行业内维护知识产权的方法。进场不许带录音机，录活听活这都不可以，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句老话叫宁给一锭金不传一口春，就我宁给你一块金子，我也不把这个作品传给你，因为这个是换饭的家伙，对对对对对。但那个时候你看这是什么，那个时候是行业道德准则，它是通过金钱，通过其实也是产权，因为你要拿钱来换嘛，对对对对对。但是实话实说，这不知道能不能讲啊，解放以后呢，大家我觉得就是说根据我们这个社会形态的问题，大家应该分享，应该无私，而且演员也走出了这种以这种商业性演出盈利的这种模式，比如我们进入了院团，进入了广播，你都上广播，
收入来源多元化，
对对对对，它是一种模式问题，我通过广播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我有了名气，赚了别的钱，以至于我牺牲了我的知识产权，但其实它也是知识产权。那今天谁能挡到这个世纪以后小剧场线下模式又兴起起来了，那知识产权的问题一下就出来了。我们并不能靠牺牲知识产权再来换取我们名声上的提高，那知识产权又重新成了问题。
确实是。
但实际上是有，今天我们这行应该有了，应该有开始是有人写段子，写段子有人是你要花钱要买的，人家段子你要给创作人的版权费的，这是对的。
应该长期下来应该是这样，是比较
对 对, 对, 对
比较健康的一个模式。
对 对, 对健康模式。而且最主要的是要形成行业内的道德准则，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我特别羡慕，就是你们行业，我跟他们聊天，他们行业内是有这个道德准则的，就是谁要是剽窃一个段子，是让行业人
唾
弃跟
不耻，对对 对, 对、
啊。但是我们这个
二十六岁这个基本功就是这样的啊，对吧？对吧，大家
这说实话，我们就差一点，是因为有一阵像我们单位有个什么情况呢？过去都学我师傅。
啊，
徒弟用师傅，
徒弟学师傅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按道也不对啊，
哦，
师傅教给你东西，不代表你一生可以剽窃师傅的创作呀，
哦，
对不对呢？但是如果我们先生高风亮节，他没法跟徒弟生这个气。全国的演员都在剽窃过郭先生的作品，我们能挨个去揪吗？也不可能。但这个东西可能就慢慢慢慢，大家就都松懈这个问题了。然后可能会演员之间会有些互相，你说了他的，他说了你的，但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人出来定一下这个东西，要定这个规矩的。所以我建议，我跟我们单位也建议，就是比如说再招学员再说的时候，起根上就要把这个
先
把这个
话说在前面，
要扎在脑子里边，这是一个羞耻的行为。羞耻。
对，有的时候明面上的规则其实没有人自己心里那个规则重要。对
对,
对, 对，如果大家都认定这个是错的，我们不用把它写在墙上。
对，
对，
这个在脱口秀界知识产权是一个问题吗？
还行吧，我们就是。一方面是因为也像严老师说的，我们熟知的演员互相之间我们是有这个默契在的，大家都是你说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抄你一段子别人怎么看我呀，关键是就是会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包括观众其实现在有时候也会有这个习惯，因为我们时不时的也会传达这种观念出去，然后观众也会说，哎，这个你这个段子是不是谁谁讲过，是这样是不对的，或者因为观众要来听新段子，观众要来听新东西，观众想来看你在台上给大家带来一些你的独特的视角，但是你上去讲了一个别人讲过的，那观众会觉得我买的不是这个票，我花钱是来看你的，你不能这样做，对，是大家一起能让这事儿变好吧，而不是真的我们就是 拿起法律武器，我觉得那个有点惨了，这是。对，
但其实应该是到最后都应该回归到法律层面，这是对的，
嗯、
应该
是。
是，
嗯。
而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跟刚才庞博在聊，就是说，你看我们实际上是因为德云社火了以后，我们才把相声真正的带到很多南方市场，比如像深圳、南方。过去南方是不听相声的，就我们其实包括一些三四线城市、四五线城市，我们也都去演过。那前脚的一个市场又下沉了嘛，我们也愿意挣很多的钱。那脱口秀将来有一天，脱口秀有一天将来那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借您吉言，嗯，
你们也肯定会。肯定到人中国地方大了，你要有一个段子能全国演、
嗯、
其实真的会很轻省。
就是全国人民每人给我一块钱的那个。
对对，就
是
这样，你
愿望成真了、嗯。
就是中国地方大了，那你真是说面临到全国到处去演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嗯。
那就是不能，就我们都遇见过，你真是到那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很多问题。
嗯。也是一个临场反应的事情。嗯。
好，其实今天我们的对谈主体到这儿，其实我们本来留了30分钟的观众提问的时间，但是显然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我们还是想现场提问一些问题吧。然后有什么
二位老师好，是这样的、
哎、
我把口罩摘了，好嘞。对抱歉，是这样，
整场的防护全废了，来吧。
是这样的，我是我们学校相声社的社长，然后我想带我们学
校，我休息会儿。
就没有，其实我也帮我们别的同学也有喜欢脱口秀的同学，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我们演员这里面，就是在我们演出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写作或者创意枯竭的问题，就二位有没有这种阶段，是怎么度过的？我是想问一些这些问题。
哦，这问题特别好，你先说
啊、哦。有，时不时就会枯竭一下，然后你就等呗，等他来就行了，嗯，等他来，然后主要是你不指着这个挣钱，你没有那个着急的感觉啊、
哎。这是一方面，
对对，
一方面就是你没有饿着，
嗯。嗯，
你只是如果这个说今天你弄，其实你不创作这个，明天你就房租交不上了。
嗯，
你一定能创，人都是逼出来的，
至少会写一个房租交不上的段子。
这个，但是不是
是，
但是你这个东西你给学生讲，他就不带有这个，
嗯，
没有普遍性。我跟你说一个我们创作问题啊，就你说创作枯竭问题，你的创作永远会枯竭，因为你平时积累，你人，你看为什么好演员有个爆发期啊，夸着人夸就红了，他绝不是他今天夸就红了，他前面积累了很多。他为什么后续跟不上呢？是因为当你红了以后，你今天积累的东西已经跟不上明天
用完了
红的那个状态。
嗯，
那你能不能你保持随处积累？然后创作这个东西是这样，即使创作的再苦再难，你也要创作，就是别停笔。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写不出段子来，你写100次，当你把这100张段子狗屁都不是这100个啊，枯竭了，你撕100回，第101回你就成了。但您要撕100次啊。你要写100个狗屁不是的东西，
就一直写，
一直写，坚持不断写。当你撕了100次，你就可以了。
因为二位都是毕业于名校的，然后最近有一个词很火，叫做内卷。就是在社会上广泛，大家都比较在讨论这个问题。
嗯、
然后在985和211高校可能尤为明显。然后我想问二位的，就是在我们喜剧行业、脱口秀行业、相声行业，内卷这种现象严重吗？
我们今天这个座谈就是为了防止两个行业内部的内卷。
嗯，是，
就是这样。相
声互相卷一卷。
对，相声我说的也啊，你先说，没事。
不好意思，是在各自的，对，就比如说是在脱口秀，
对对对，
我们脱口秀行业里，然后还有相声的相声行业里，这种
的
竞争。
会的，会有相声，你们可以播啊。相声在反复又开始强调一些，如果要是不强调创新，只强调传统。我们得有那种状态，强调大褂，强调大褂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内卷，本身就是内卷，这个东西跟相声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穿大褂？是因为民国的时候大街上的人都穿大褂，这是便装。今天一说你相声演员，你得有相声演员的样啊，你得有布鞋啊，你得有大褂啊，你得有那什么呀，好不好？好，因为这是为了营造好的舞台形象。你要传统嘛，说舞台形象。但如果你过分的强调这些东西，一些形式上的东西来定义相声，这就开始内卷了。
嗯，
已经忽略内容了，已经开始忽略内容了，开始营造形式上的东西了。他有些动作，我呀，就这个呀，捧哏的要一定要说些啊、嗯、啊，这是要发展，忽略了本身的东西，开始拿这些东西强调自个儿的专业性，强调自个儿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这就是内卷。
嗯，还是尽量避免吧，是不是？其实谐音梗也是有好梗的，只是李诞过于权威，导致这个事情有一些问题。就是我其实也讲过谐音梗，我 还没有被扣过钱，真是，嗯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嗯、
谢谢。
主持人好，彭老师好，杨老师好，我是一个学翻译的研究生，然后在一开始可能很多情况下是在看一些西方的英语的脱口秀，有一些字幕组把它翻译过来，然后在中国也有很广泛的一个市场。也许会不会有一天把相声中国的相声和汉语的脱口秀外溢出去，就是做一个汉语像英语的一个翻译，然后也能在海外获得市场呢？
哦，这问题好，你先说。
嗯，这问题就是有点就是目之所及还很难吧，因为而且我觉得会是越来越，我怎么形容这个事儿啊，您看的肯定是英文的对不对？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法国演员的专场，我完全听不懂法语，虽然有字幕，但是我根本就不太能理解他们到底在笑什么，因为他的语言的节奏不在那儿，因为我听不懂法语。我看英文的演出专场，我也需要看字幕，但因为我能听懂一部分英文，比如说这个 this is 什么什么，就这些英文的整个基本的节奏我大概心里是有数的，所以我能理解他们语言中这些好笑的东西的一些排布，这些东西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你说翻译也好啊，就是输出也好，还是挺难的吧。因为西方人不懂中文啊，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语言做这些倒装，做这些排布，做这些语法的设计之类的。因为本身好笑的东西是建立在咱们日常对话的那个语法之上的一些东西，他有时候打破这个东西嘛，所以就会更难一点，可能我觉得还会有点难吧，嗯。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难的过程，但这个就是我们学翻译的人研究的问题，因为你看，像英文的脱口秀翻译过来，会有很机智的字幕组给他加注释，帮助大家理解那个英语语境下特定的那个梗或者那个文化的背景。那么我在想，就是汉语的脱口秀这样的一些包括相声，它讲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故事，不管是现代的还是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其实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往外的传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慢慢来吧
作品和内容。
是这样，就我首先我不懂翻译啊，我只聊我理解的东西，就是说翻译这个东西，就如果聊文学作品的话，它翻译的是什么，它可能不是表面上的东西，它翻译的是精神内核和感情。中国的好多文学名著之所以翻译不到外文，能让外国人了解，是因为我们搞翻译的人并不很了解它里边所承载真正的东西。所以过去我们所认为真正的翻译大家，什么是翻译大家？翻译大家要学贯中西。
嗯，
我们缺少那种学贯中西的大家。就是和我跟我好多也做翻译朋友聊过，就是说真正在做翻译的人，他已经对文学没有兴趣了，有一些人。那就会导致他没有这些东西。然后你要说语言这些东西翻译到语言来说呢，一定要做这个人去翻译。我不做这个，我翻不了这个东西。我翻的不是字儿，我要把我的条件反射，把我的感情，把我的情绪全部翻译进去。但并且我要了解两个世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转化进这个文化背景才能理解。我要了解法国人的文化背景，我才能直接的翻译到这个东西。中国里边有句谚语，那法国眼里可能也有谚语，怎么能准确的转化过去？那这就太难了。他转化的是情绪，他都不转化是文字了。
是，
所以语言比文字通俗，但是语言比文字更难，就因为他谁都能听懂，文字起码要认字，他就更难。
成功了，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谈就，对，就先到这儿为止。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过了一个非常快乐，虽然也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下午，
挺好，挺好。
然后今天也感谢二位到来，
谢谢。
然后感谢效果工厂的场地支持。然后我们下一次这个 Focus 再见，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